两段的圣经，大家打开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好，我们读这个读三节的经文。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我们从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好，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这里面就是讲的这个大卫他这个打败哥利亚之前的这个预备的工作。这有一段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好，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卫他在这个征战跟哥利亚征战之前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打仗了，然后扫罗这个挺支持他。扫罗说，然后有一个帮助他的办法，就是把那个战衣给他穿，让他穿铠甲。但是大卫试了一下，说这个铠甲我穿不惯，所以他就没穿这个铠甲。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就是像一个牧童的打扮，拿着一个我们说打狗棍，拿了一个杖，然后还拿了几个小石子，就把哥利亚给打倒了，是吧？这是我们看的第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的经文，大家往后翻，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列王记上第十二章，我们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罗伯安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分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罗伯安遇见他刚做王的时候遇见一个挑战，那么他听了这个少年人的话，没有听老年人的话，那么这个导致了以色列人的分裂。我们来只读几节的经文吧。我们读列王记上十二章，从第八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我们这段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上十二章八到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
这民对我说：你父亲使我能背重轭，求你使我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
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民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好，我们为什么今天读这两段经文？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是说我们怎么认识今日的世界。就是你要去认识今日的世界的话，那么你要去清楚看见你当时所处的情景。比如说我们用这两段经文其实是做对比的，因为大卫我们知道是智慧的，他这个时候是个少年人，这个时候扫罗是一番好意给他穿战衣，给他披铠甲，但是大卫发现说这个战衣铠甲我不能穿，因为我穿上以后我不单不能打仗，你这个铠甲是保护我的，但是我穿不惯，他会给我造成累赘，我会做不成事情，所以我不能做。他就把这个美意给谢绝了，还是像原来那样去打仗。那么他这仗就打赢了，给以色列人带来巨大的好处，巨大的影响，使整个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灵性复兴。那我们说第二段的故事就是罗伯安。那么我们很多人都是以为说罗伯安身边那些少年人仅仅是年轻，其实我们仔细去查考圣经就知道说，罗伯安登基的时候是已经41岁了，因为他的爸爸所罗门这个人很长寿，做王做了40多年，所以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已经41岁了，其实从年龄来讲不小了。所以他身边的少年人，我们刚才读的说是跟他一同长大的，其实大约也是40岁左右，对吧？他们的问题不是年轻，而是他们对形势这个估计判断是错的。就是其实当时的以色列，所罗门那个时候其实很荣华，但是所罗门给以色列人造成的压力他们已经受不了了。以色列人是来找罗伯安说，你要做王了，我们 都很高兴，好，但是你能不能，你父亲给我们的这个压力太大了，税负重，好，工作重，啊，我们受不了了，咱这个是不是商量一下，不要那么重的税负了，不要那么大的压力了，你让我们休养生息一下。那罗伯安他身边的老年人提醒他说，其实这些人讲的对，这个老年人不是仅仅是因为他年纪大，而是他们对事情判断准确，说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是需要休养生息，不能再做那么重的。结果这个罗伯安可能也是，我们说从做王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他爸爸太长寿，他41岁才做王，可能也憋了一股劲儿，所以他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人给他出主意说，你可不能好好回答他们，你应该跟他们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爸的腰还粗，就意思我觉得你们这个态度是藐视我，你们是重视我爸说的话，不听我说的，我就要让你们难受，我父亲用鞭子抽你，我要用蝎子鞭抽你们。就他判断错误，他认为这个时候以色列还应该而且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认为这些人对他们大卫家的敬仰依然存在。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个话一说，以色列人非常生气，有些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关系，正好耶罗波安这个人很聪明，耶罗波安又从埃及回来了，所以以色列人说，耶罗波安我们拥戴你，你做王吧，你做王我们拥戴你。结果以色列12个支派除了犹大支派以外，其他支派都跟着耶罗波安走了， 以色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分裂了。那我就说，我要用这两个故事来去做对比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就是说你对时事，当时的时事的判断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如果对时事有错误判断，比如说大卫说，哎，扫罗的盔甲穿上可漂亮，耶，防护比我现在穿的衣服好，我穿这个衣服去打仗，大卫就会失败，对吧？大卫就会失败。但是大卫因为他看清楚，我现在是个少年人，我不习惯用那些，我要怎么样子呢，我要用，就是用一个打狗棍，就是用五颗石子，就是用一个鸡旋，我去打仗，我惯了用这种方式，结果他打赢了，是吧？但是那这个罗伯安因为他不清楚时事，他的就是我们说回到我们所讲的世界观来讲的话，这个罗伯安的世界观其实是飘在外面的，不现实的世界观，他对他当时身处的世界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就导致他做了一个看起来很轻巧的一句话，结果导致了南北国的分裂，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的得胜跟他拒绝了扫罗的美意，跟他清楚判断时事有重大的关系，而罗伯安的失败其实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因为他判断错了时事。那包括大卫所用的兵器，他知道这个是其实是最好用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工具方法是最合适的。就是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上帝把我们放在21世纪，你要用21世纪的方法去传福音，你要活在21世纪，上帝现在给我们的网络，上帝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合适我们用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你不要去跑到清教徒那个时代，你说我们现在不用网络，不用什么东西，你这个就叫糊涂，是吧？你这个就叫糊涂，你得看清楚，像要像大卫一样清楚明白，也不能特别不能像罗伯安这样子，他盲目听从他身边这些少年人的建议，他以为说这些人能够承受，这些人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我让他继续承受，他却不晓得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好像说，如果有些教会对自己本身的状况不了解，会众承受不了压力的时候，施加压力的时候，教会就出问题，像罗伯安的这个分裂一样，他就会出现分裂，他就会出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正确认识的话，我就说我们一直在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在讲基督徒生活观，这个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观是飘在半空中的。你要注意，我说有一些基督徒讲说我们什么什么都要属灵，其实有些基督徒的他的生活观不是属灵，是虚幻。什么叫虚幻？就他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圣经真理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阿们吗，弟兄姊妹？但神的话语的永不改变是说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呢，还是神的话语其实好像如同水银泻地一样可以无孔不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活出一个美好的样式，弟兄姊妹？到底神的话语是硬邦邦的跟这个时代脱节的，还是说让我们可以在时代当中活出见证，活出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一定是后者，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清楚去看见 包括这个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故事嘛，就是大家如果去看战国时期，其实有一个国家是很厉害的，赵国，大家知道吗？就是秦始皇还没有统一中国之前，就秦国还没统一中国之前，赵国其实是能人辈出。那有一次要打大仗，跟秦国人打仗的时候，其实本来他应该用廉颇的，廉颇是个老将，但是呢赵国那个时候有一个赵括，大家知道吧，他很会说，哇，讲起来头头是道，就是我们那个成语纸上谈兵，大家知道就从这儿来的。他很会说，说的把赵王给说动了，赵王就临阵换将，把廉颇给拿下去了，让赵括去打。结果赵括只会纸上谈兵，结果带着兵过去被人给围困起来了，几十万赵兵被人给打败，而且给坑杀掉，一次杀了40万，这是历史书上面讲的。结果赵国从此一蹶不振，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因为40万都是青壮的这个男丁，这个影响非常大，这是精兵，一下子就完蛋了。那他的错在哪里？就是纸上谈兵，他有一大堆军事理论，但是他却不了解他的对手，不了解他的手下，不了解该怎么打仗。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世界观如果说是那种所谓的属灵世界观，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基督徒活在想象或者虚幻的世界里面的话，这个世界观不学也罢，你还不如去实际的生活当中去锻炼，认识你所处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世界。我不是让大家不读圣经，你要读圣经，但是你的圣经必须跟你所处的时代你能够结合起来，你能够看清楚那种所谓的属灵认识跟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脱节了，这个不叫属灵，这个叫做有问题，你知道吗？这个是叫做住在修道院里了，这个是叫做跟这个世界脱节了，这个叫做我们说住在象牙塔里面了，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是这样子的。那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还举军事的例子。好，我们知道其实比如说像原来这个毛泽东他们那时候，八路军他们那时候打仗的时候，以他们当时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军力对比的时候，他处于弱势的时候他就打游击战嘛，对吧？他如果打这个大兵团作战行不行啊？没到解放战争的时候打大兵团作战行不行啊？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就完蛋，因为历史上这个我们看中国近代史就知道，也曾经有人试过这样子，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嘛。那他不行的时候他就要打游击战，游击战别人就抓不住他，然后他就逐步壮大，逐步壮大，就是这样。你的实力到了打游击战的阶段，你就打游击战。等你到后来的时候，快解放战争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军事力量很大，然后在东北、在华北，好，这样子三大战役这一打下来，整个中国的局势就定下来。那个时候要军团作战，是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清楚去看见说，我们要晓得，如果你没有到那个时候，你没有到能够兵团作战的时候，你去兵团作战，你不单打不赢战争，你会损失殆尽。那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些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历史或者讲战争史，而说从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如果你错误认识世界，特别是一个教会错误认识世界的时候，在我们其实不能打兵团作战的时候，我们兵团作战我们就完蛋。我说对内，比如说我们错误认识一个教会的光景，我们可能把一个软弱的教会说用蝎子鞭来赶它，这就完了，这就完了。就我们之前讲的说，你对每个对教会的光景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以前讲雅各书，这个列祖生平讲雅各的时候讲过说，孩子和牛羊还娇嫩的时候，你不能催赶，是吧？雅各牧羊的原则。那你能打的时候才去打，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其实圣经上面好多的我们这些伟大的信心伟人，包括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很注意看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讲比喻的时候讲说，你们要计算代价，是吧？你们会看天的气色，知道要刮风要下雨，你们却不晓得这个时代，你们不知道你们身边来了一位，其实就是弥赛亚来了，你们对你们自己这个时代不了解，对吧？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世界观的时候讲那个诺亚之约，我们讲到诺亚其实对他的时代是正确认识呢，还是他身边的邻居对他那个时代有正确认识？诺亚知道他那个时代上帝启示他很清楚，他知道说这个时代接下来要有大洪水，所以用120年来造方舟，这在当时来讲是傻子疯子的举动，但是他就是做了这个事情，结果他一家得救，成为新的始祖，是吧？因为他知道那个时代。而圣经上面讲说诺亚的时代其他的那些人怎么样子呢？明明上帝的审判马上就要临到了，结果他们又娶又嫁又吃又喝，是吧？那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需要去看见，我们知道我们要 正确认识你所处的时代。因为如果我们讲了一大堆，大家我明白了，我有世界观了，我有清教徒的世界观，我说我的讲道失败了。因为你有那个历史的世界观有什么用？你得认识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我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其实这个是圣经里面仅有的，这个几乎没有讲他缺点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瑟。大家注意，约瑟，我们讲约瑟知道时代的时候，一个上帝启示他，他知道说七个丰年过后有七个荒年，对吧？预做准备，不单救了埃及，而且可以说救了全世界，然后他全家也蒙福。那我说他注重这个约瑟，他有时代感，他很清楚他所住的时代的时候，另外一个表现是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约瑟其实那个时候明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宰相，全国都服他，服得不得了。他把他的爸爸把他的哥哥们七十多口全部接到埃及以后，他跟埃及王要了什么？跟法老要了什么？他有没有要住在首都？没有。他住在哪里？住在歌珊地。这就是他的智慧。他知道他们雅各家其实在埃及地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家族，仅仅因为约瑟，仅仅因为约瑟，约瑟也不能保证自己还能活多长时间，对吧？虽然他算高寿了，但是他要提前做好这些安排，所以他们家是远离埃及的政治中心，一方面保守了他们信仰的纯正，一方面保证了他们家族可以繁衍生息，不至于被那些政治斗争给卷进去，是吧？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其实人如果那个时候骄傲，是很容易把我们家安在这个尼罗河边，是吧？安在法老的行宫旁边，因为那个时候全国人都服他，大家都佩服的不得了，法老也特别信任他。但是这个时候他却要把他的家安在歌珊地。他很清楚，他说埃及人不喜欢放羊的，我们是放羊的，你请法老给我们一块地，我们去放羊去，是吧？这是很深的，不仅仅是政治智慧，而是因为他的世界观，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身处的世界。虽然他现在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很尊荣，很大的权力，很有能力，但是他知道必须这样去安排，这才有效，这才能够保住他们这个家族。如若不然的话，他们这个家族很有可能被埃及的那些大家族给吞吃掉。因为你不要想象的好像埃及那个时候就是有约瑟别人就没有了，你去看一看历史你就知道，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为人都是这样子的，像这些政治，像这些大国，像埃及当时这样大国，比如说祭司阶层是很有权势的，有一些大臣是很有权势的，有一些大家族是很厉害的。那么雅各是这个约瑟是清楚知道他们雅各家以色列家我们没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所以我讲这些，我就希望说大家可以去清楚知道，你需要去思考，你要去看我们讲的这些世界观。我们其实第一次讲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过，说你要有圣经依据，你要观察，你要形成你的世界观，你要去思考，真的你要去思考。我们说我们反对弟兄姊妹一天整天说搬着圣经要读多少章多少章，其实我反对这种，你可以少读一点都不怕，你要思考，你一定要思考。我就再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看电影都习惯了，你如果在看30年前的电影，或者更早四五十年前的电影，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电影你现在去看你有点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节奏慢，节奏慢，两个镜头之间它是慢慢的，一个镜头就我们说的一个镜头剪辑的，从剪辑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一个镜头可以一分钟甚至两分钟然后才到下一个镜头，就是描述比如说一个比如说那个时候演这个飘哈，就是《乱世佳人》，他站在那里的一个反正很漂亮，费雯丽很漂亮，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镜头可以对着他，然后一分钟都有可能，或者半分钟。但现在不是，现在像这些的话，哪怕是最漂亮的女演员站在那里的话，顶多给她十秒钟，马上就切到下一个镜头。所以现在的电影，比如说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其实从电影剪辑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比以前剪辑的片段要多得多。我说什么意思？就是它切换的节奏非常的快，所以现在的电影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给你思考。你看电影的时候，特别香港电影，现在特别像周星驰他们那些电影就更厉害，他在这方面有的时候快的电影就是几秒钟就一个镜头就过来了，就是他故事节奏非常紧凑，你基本上你就跟着节奏，你笑啊哭啊，然后电影就完了。 然而以前的电影它是在正是你在看电影中间都可以给你思考的时间。我还印象很深，那个时候看那个十戒，就是十戒那个电影很长啊，它中间还分成两部分，然后放了一半以后停，然后让大家上厕所，让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再看第二段，就是这样子的。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基督徒你一定要小心，因为有的时候你太，我说比如说甚至你忙于祷告，或者你忙于读经，或者你忙于做事，导致你没有时间思考，这是不行的。你要思考，你要默想，就像我们一直在这里提醒我说，我们的观点在这方面越来越清晰，主的带领也越来越清晰。我说我在这里讲道，我要尽力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大家注意听也可以听到，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说你们听到的每一个人按圣经的原则，你必须慎思明辨。你说我梁弟兄，我很信任你讲道，你信任我，你也要慎思明辨，你必须去思考，你不思考这篇道其实没消化没吸收，你消化思考，你觉得梁弟兄有些地方讲的不太对，我不太认同，我认为应该是那样的，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种态度我喜欢。你说梁弟兄，你讲的什么我都阿门，全部都阿门，从头到尾阿门到底，我就比较担心了。真的，我不是说我自己，我不是说我故意讲一些我不认可的东西，我讲出来的都是我思考我认可的，但是你不认可这不是大问题，你明白吗？你要去思考，你越思考你这个人就越聪明，你对很多事情的观察就越清晰，包括我们说你对这个世界观的这些认识，你对你所处的时代的认识。我们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讲，我说你不要把你的愿望放到对世界的观察里面去，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盼望，阿们吧，你会有愿望同意吧，但是你观察世界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客观，你要把你的愿望拿掉，因为把你的愿望一放进去，你就经常会看错事情。哎呀，我特别希望中国富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对吧？这是我的愿望。但是中国现在发展情趋势到底怎么样子，我得把我的愿望拿掉来看。他现在经济状况到底如何，政治状况到底如何，人口状况到底如何。我今天开始讲到之前，我看了一个新闻说，这个中共全会这个开会说准备全面放开二胎，已经不再是单独二胎了，但是还没有落实，什么时候落实还没有说。像这些你就得去思考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吧？那你要想啊，你要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你就不能说做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不是，你说梁弟兄，我这个人就是思考少，你就是在骂我，我不是骂你，我也不会骂任何人，我是建议大家，我鼓励大家，你要多思考，你要形成你的世界观，你要形成你的人生观，你要形成你的价值观，然后发现错了就调整嘛，对吧？这是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如果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比较合宜正确的看见的时候，你就能够在你所在的范围之内，你能做约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就能够做大卫，你能够把你所在的范畴之内，比如说把你公司的老板，或者如果你是政府部门的，假设你做成总理了，你做副总理了，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能做约瑟，你能够影响，甚至影响中国，是吧？那你或者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像大卫一样，我现在面对哥利亚，我要打倒他，我要打倒他，但是我要打倒哥利亚，我心中心知肚明，我不能穿扫罗的盔甲，我很清楚，虽然那个盔甲很好，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神学，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观点，比如说一些东西看来太吸引我了，非常漂亮，我得试一下行不，在我们教会身上行得通不行得通，在我们身上行得通行不通。大卫一试，说这我没穿过不行，穿上这盔甲我打不了仗，脱掉，说脱就脱了呀，是吧？其实我们教会去年到现在，我们有些经历就是脱掉这些东西，是吧？有些不合适我们的我们就不要了，就是这样子的，不在乎人怎么说，而是说我们要去打仗，我们需要轻装上阵，而不要像罗伯安那样子错误评估形势导致这些问题。所以这是我说我跟大家去讲的第一点，我就说希望大家你看这两个故事，你知道对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刚才特别我再提醒，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对你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处这个时代，你要去分析它，你要去判断它，你要客观，你要有愿望，你要有盼望。我们没有愿望这个就不像人了， 但是我分析他的时候，我要尽量的客观，我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这样。我判断怎么客观呢？根据事实，根据事实，根据真理，我来判断。就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也讲，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理解，因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感谢主，因为我做牧师，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比较多。有的时候丈夫不理解妻子，觉得妻子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觉得他不至于这样子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你妻子的表现这就是事实，他就是受不了了，你现在就得体恤他的。这个有什么难的？好像还用我体恤？我觉得这不是吧？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闲得慌，或者他就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说不，他不是闲得慌，他的表现事实已经摆在这儿。你不要把你的愿望放进去，你去陪伴他，你去忍耐，互相搀扶，事情就解决，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这是小的，我说大的也是如此。我要去知道我现在所处的时代到底是怎样。我得明白，我得去晓得，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说，我们不要穿扫罗的盔甲，也不要听少年人的蛊惑。什么叫做不要穿扫罗的盔甲？就是我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基督徒应该去学习历史，阿们吧，应该认识历史，你得知道历史。基督徒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是只是活在今天，我们得知道历史，但是你要认识历史，却不要陷入历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包括有一些好的作品推介出来，比如说清教徒的作品，比如说改教家的作品，这是很好的，这些是我们值得谦卑去学习的。但是你自己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清教徒时期，我们跟清教徒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说，觉得你看人家清教徒，人家多敬虔啊，人家半夜四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了。我说你我们现在不要学这个。那为什么梁弟兄你反对我敬虔吗？我不反对你敬虔，但你注意，清教徒那个时候还没电灯呢，还没电呢，你知道吗？他们家里面如果用油灯或者用蜡烛是很贵的，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你明白？所以他们基本上晚上都是跟着太阳在做事的。太阳升起来了，起来做工，然后太阳快下山了，又得把晚饭吃了，因为借着太阳光把晚饭吃了，该做的事做了，做完以后那完全黑了，除非是比较有钱的能够点蜡烛点油灯或者怎么，不是太有钱，因为我们讲的是普遍的，他就该睡觉了，你知道吧？所以要按照人家清教徒的生活习惯，就不可能像我们这个时候在聚会，你知道吧？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基本上睡了，特别冬天的时候睡得早，他七点钟八点钟就已经睡了，四点钟起来，我问弟兄姊妹睡了几个小时？八个小时了。你呢？你现在的中国人，你现在的有电灯，晚上十一点睡觉的不在少数，有些甚至十二点还没睡，对吧？你四点钟起来，你整死自己，同意吧？你是要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你能照生搬硬套吗？你生搬硬套不了啊！你说那怎么办，梁弟兄？那你试试七点钟睡觉吧。你七点钟睡觉，邻居怎么看你呢？人家打电话，同学怎么看你呢？你能不能这样搞啊？你这别人说这家是怪胎，是吧？人家别人小孩七点钟都没睡，有些小孩都九点钟才睡觉，这家大人小孩七点钟都睡了，黑灯妈火的，然后半夜四点钟他们家起来唱诗了，那不吓坏人了吗？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有些人他根本就不去看他所处的时代，而且清教徒那个时候所在的欧洲绝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阿们吧，绝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极少数的人说我不信耶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正好掉个个儿。我们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其实在中国人口比例里面大约 2%-3%， 你不要把中国的这个宗教状况看得太乐观，其实我们的宗教状况其实在有些方面比伊斯兰教国家还不如。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伊斯兰教国家，至少那些伊斯兰教国家他都承认有神吧，应该有宗教信仰吧，他会逼迫有些极端的会逼迫基督徒，但是有些相对有一些世俗一点的伊斯兰教国家里面，基督徒的比例不比我们低，甚至比我们高。比如说那时候出事的埃及，我们知道埃及不是那时候闹过革命啊，怎么样乱了好长一段时间，埃及其实基督徒的比例10%呢，10%呢，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了。你说这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吗？是啊，就是这样子。我们跟他伊拉克战争打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那些人到处逃窜。我那时候上网查资料，那伊拉克的这个基督徒比例，伊拉克大家知道是传统的伊斯兰教国家，对吧？ 那么他基督徒比例跟我们的比例差不多，也有 3%， 但是他是战乱呢、啊、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就去思想。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根本不是生搬硬套的。你去套清教徒那些东西，套得成吗？弟兄姊妹，清教徒那个时候是说你星期天聚会肯定可以聚会，就是去哪儿聚会的问题，你是去圣公会的教堂聚会呢，还是你自己聚会，他们是这个问题。星期天说大家一律不干活，都去做礼拜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啊，你得看清楚。所以我就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清教徒太着迷了，然后把清教徒的铠甲，就是我说的扫罗的铠甲，我不是藐视的意思，你不要太过分发挥，就是他的铠甲是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穿不上，我们穿不成，你得知道这点。当我们真正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盲目崇拜清教徒。我再讲一个事情，因为这是前一段时间有弟兄跟我交通的时候，这是真实的事情啊。就是他讲了，他们那里有一对夫妇，有一对夫妇怎么样？他孩子其实已经上小学了，上小学有老师批评说他的孩子这个课堂上可能不专心，或者作业没做好，怎么样子？好了，好家伙，他们基督徒夫妇嘛，有这个精神要效法清教徒，把孩子说清教徒那个时候都是在家自己教的。那是啊，我跟你讲，清教徒那时候学校教育就没兴起，你知道吗？学校教育的兴起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情。那个时候确实孩子的教育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家教的，跟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是有公立学，有学校，在学校教育，那一样吗？弟兄姊妹，它不一样啊，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盲目去做这些事，我当然我不说你梁弟兄你什么意思啊？你全部反对？我不全部反对，我相信个别有些基督徒家庭他有这个本事，甚至像居里夫人的家庭一样，他们家他老爸老妈太厉害了，包括居里夫人自己也很厉害，他是孩子自己从小教到大，然后各个出来做科学家。但是这个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典型，这个普遍现象啊，这是个别现象，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说，然后那对夫妇就镜头来了，找了然后有另外一对夫妇就鼓动他们，说我们准备搞这个在家教育啊，孩子咱就不送去学校了，来我们一起教。其实他这对夫妇我认识，我知道那个姊妹，那个丈夫要出去赚钱，那个姊妹的这个文化程度是怎样子的。他那对夫妇说是大学教授，但大学教授我们大家有一点常识都知道，大学教授是不是一定能教幼儿园啊？是不是一定能够把小学教好？不是的，不是的，这太骄傲了。所以把孩子拉回来，我然后几个孩子，两家的几个孩子，大的十几岁了，小的还是三五岁，你说这个教的难度有多大，是吧？然后这个孩子他在这个社会里面面对的压力有多大？因为别的孩子，你比如说上街去玩了，你现在上几年级啊？他怎么回答啊？是吧？我上我们家三年级，是吧？这样子回答吗？你这个就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你这些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说梁总什么意思啊？上帝没有把权柄赐给我们父母，赐给了。没错，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学习也不等于你父母的权柄就不在了，但是你必须知道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是吧？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这时候。我就再举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约瑟的例子。大家知道创世记一结束就到了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其实一个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了，就摩西，对吧？摩西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已经开始在埃及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开始面对逼迫，开始面对逼迫的时候，摩西所受的教育在哪里受的呀？埃及王宫，他在埃及王宫受教育。他父母如果傻傻的不让他受埃及王宫的教育，摩西后来就不可能做这样的领袖工作，不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他们教不教得成？教不成，因为那个时候能把这个孩子活起来就了不起了，对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清楚看见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去想，我就再讲回我们基督徒在中国的比例。真的基督徒在中国比例，你不要听那些我说有些是基督徒自己也是浮夸风啊，大跃进说在中国基督徒有上亿，我不认为，我相信绝对不可能上亿。因为如果上亿是什么概念呢？中国13-14亿人口，上亿的基督徒的话，就差不多有将近十分之一了。十分之一是什么？就是你街上随便碰十个人，就能碰到一个基督徒，大致能到这样子，对吧？我们自己出去旅行或者出去交往， 你在工作各方面你去比，绝对达不到这个。但是23%我觉得这是有谱的，因为基本上你如果遇到三五十个人里面能够有一个基督徒，哎，这个概率是有的，是吧，同学们？你别在教堂里数，教堂90%多，是不是啊？对吧？如果教堂100%不好，100%说明没慕道友，对吧？你不能按这个，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他在埃及王宫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世界上面的学校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医院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公交车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互联网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你必须正确去看待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穿扫罗的盔甲，真的，你不要穿扫罗的盔甲，因为这个盔甲我们穿不了。而且你要去客观的去看，比如说我再讲回清教徒，你说梁弟兄你好像跟清教徒有仇，我才不是跟清教徒有仇，我说因为清教徒的神学在这个时代有些方面影响比较大。你再去看清教徒的历史，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这是事实。我不就不说清教徒，我说改革宗吧，这是事实。改革宗历史上面传福音一直不大行，这是事实。北美这个属灵大复兴的时候，就是特别约翰卫斯理他们那时候属灵大复兴的时候，整个北美都热起来了，你知道吧？你知道改革宗那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这是历史上有的查了，我忘记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有个年轻人特别火热，他就有点学这个卫斯理到处去传道，结果呢他是改革宗的，他的母会是，我如果没记错，是荷兰改革宗的。荷兰改革宗做什么呢？说你这样子是不对的，你给我回来，回哪儿去你知道不？回荷兰去培训一年，案例了以后再回北美给我传去。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刻板的？这个人传福音其实是有果效的，先给我回荷兰学一年神学，案例给我考核完才让你。那约翰卫斯理那时候是怎么传福音的？他们那时候那些人怎么传福音？卫理宗那些怎么传福音？骑着马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哎呀，这个到处我听见福音的呼声，我要传福音，信耶稣得永生，一样不一样？连改革宗自己，就是清醒一点的改革宗，清醒一点的清教徒都承认这一点，说为什么改革宗不能传福音呢？传福音能力这么差呢？为什么呢？其实跟他的神学有关系。就我们说改革宗里面有它的好处，也有它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它神学里面，改革宗讲律法的时候，它讲律法的三重功用，律法有让人知罪的功用，律法有约束人的恶，律法第三重功用就是指导圣徒。我们也说我们不反对，但是这个三重功用的认识离不开福音基础。当福音基础薄弱的时候，这三重功用一拿来，特别第三重功用，基本上可以把人拉到律法之下。一旦拉到律法之下，哪有传福音的能力？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包括我说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姊妹转给我的一篇文章，讲北美的改革宗，那个人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个成员，他非常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他所在的教会，他身边的那些基督徒绝大部分都不是这个教会自己传福音传出来，是从其他教会加入进来的，几乎没有几个他们本教会传福音结的果子，这个是事实，是吧？那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再说回，你如果再有一个精神头说我要在这个时代让清教徒在我们这个时代再出现，我说你完了，你基本上想穿着扫罗的盔甲，你基本上是不合时宜的人，你基本上是一个怪胎，就这样。就梁弟兄你说的太难听了，怪胎，是啊，就是怪胎啊，你明白吗？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清教徒的时代了，你是21世纪的基督徒，你在21世纪你该做什么？你把清教徒那套东西捞回来再复制一遍一定失败，因为它有它的时代性，它有它的特点，它有它的环境，是我们现在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可能捞回来再做一遍，那是傻瓜，那个真的是堂吉诃德斗风车，看起来很勇猛，结局一定是失败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效法清教徒？可以。我刚才我反复强调，我说比如说清教徒的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敬虔，他们的追求，这里面有很多营养我们可以去吸收的。但你记得圣经上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我读给大家听，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我说我把这个放大一点，就不仅是指你亲身带着你的人，也包括在属灵书籍或者属灵上面对你有引导作用的人。你这节经文要求说什么呢？你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你去对比去看嘛。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传福音的能力，这个是历史事实，没得改的，也是现实。以我现实我所了解来讲的话，改革宗教会传福音的能力在现实当中也是最差。你说，哎，我想讲一个唐崇荣牧师，是唐崇荣牧师很能传福音，但是几乎成了改革宗的异类。阿们吧。你在改革宗里面还有哪个布道家？你给我举一个，是吧？举一个嘛，现在这么多，对不对？你举一个嘛，没啥好说吧。我就说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你说你干嘛，你老是想找人事儿，我不是找人事儿，我就是让你活到现在。你不要用那些东西套你，不要穿着扫罗的盔甲，你不要把那些东西跟这个时代根本脱节的东西你想拿回来实践它，这是会出问题的。你要留心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你要去思考，思念他们，思想他们所说的话。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福音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让人灵活的，让你去思考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说第一个，你不要去穿扫罗的盔甲。其次你要什么呢？我说要像大卫一样，你要带上小石子，带上打狗棍，就是这样去跟哥利亚打的，是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因为后面我们就没读了，我们知道大卫拿个杖，然后在河里面捡了五颗石子揣在口袋里面，然后就去面对哥利亚，把哥利亚气坏了嘛，对不对？哥利亚说，你拿个棍儿把我当狗啊，啊，我今天我要吃你的肉，我今天我要整死你，是吧？哥利亚说的可蛮横啊。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你跟我打，你是靠刀枪，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小狮子打出去就把哥利亚打倒了。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得灵活去看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中国今天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到底是，就是再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现在到底是能做集团军作战呢，还是说游击队作战？我不是讲的跟政府作对，你不要搞错，大家听我们讲到一直很清楚，我们是绝对反对跟政府作对。我们讲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如果你不明白可以去找网上找我们这边道去听，这方面我们绝对反对。我讲的是打什么仗，我指的是属灵征战，传福音，让灵魂归耶稣，让更多人得好处，这方面我们能不能打兵团作战呢，还是游击作战，是吧？就我说，那你这个就需要客观分析了。比如说我就跟大家去讲，我说其实对基督教这个宗教的态度来讲的话，就我们中国目前的状态，其实当然比以前好太多了，比三五十年前好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讲道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我们的讲道可以放到网上去给人听，是吧？这是以前不可思议的。但是论到宗教政策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认认真真的在实践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是不是？不是，这是实情。其实在宗教政策方面，我们比北朝鲜稍微好一点罢了。真的，我以前看过一个节目，那天讲那些有些外国人，因为我们是只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觉得什么北朝鲜跟我们中国能比了，差得远了。但是他有一些外国人来中国旅游也了解，然后他觉得说你们其实差不多，不是指的生活素质生活水平我们跟他拉的不止几条街，十万八千里了，我们太好了，他们差得太远了。但是讲到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对特别对这个基督教的这种态度，对宗教这种态度，那么我们离宗教信仰自由还差得远。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有些人，哎呀，我羡慕唐牧师，我要做大陆的唐崇荣。我说你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因为印尼的宗教环境是中国没有的，跟中国不一样。印尼虽然他们是伊斯兰教为主的一个国家，但是按照他们的宪法还有按照他们法律，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平等，这是国家法律是保护而且努力在实行的，就不能够出现这种歧视。虽然会有官僚想方设法，像唐牧师他们那个建他那个弥赛亚大教堂，然后申请了好长时间申请不下来，后来申请下来，不是前些年建成了吗？但是他建成了你知道吧，他建成了，他那个唐牧师他们那个弥赛亚大教堂有没有加入三字啊？哈弟兄姊妹， 有没有啊？
没有。
那跟我们一样吗？不一样的，你必须搞清楚这些。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能硬套，因为不同的，是不是？还有你看新闻，我记得那时候看新闻特别搞笑，讲说这个有一个脸书，大家知道吧？这个是世界上面影响最大的这个网站了，就是差不多。脸书全世界现在有四个国家是用不了的，哪四个国家呢？北朝鲜、伊朗、古巴和其他国家。啊，你知道其他国家是哪一个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水平就是这样子的。啊，你那我们互联网，对啊，所以也有些人嘲笑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网嘛。是吧？你知道什么叫局域网？局域网就是自己一圈，但是我们比北朝鲜当然好多了，我们还能出去，他那完全出不去，是吧？但是一声令下就可以把你封掉嘛，就是这样子。那我说我讲这些，你说干嘛？梁宁，你讲这些干什么？我不是，就是我说你去客观评估，你不要搞错了。你如果把现在的中国当做了欧洲，你搞错了。你把现在中国当做印尼，你搞错了。你把现在中国当成菲律宾，当成马来西亚，你搞错了。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你如果判断错了，你的策略，你做福音工作的策略会大错特错。比如我再举个例子，我看好像前两天唐牧师又是在印尼搞大型布道会了，又是几万人的，我们能不能搞几万人的布道会？你说梁弟兄，你水平不够，当然我承认水平不够，你别，我不讲水平如何，会不会许可你开这样的布道会？这是事实嘛，对吧？那就是干嘛？你想挑动我们对政府的不满？我再讲，我绝对不挑动你对政府的不满。我说，按照圣经的原则，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实际情况是如此，你就不要打兵团作战，你打游击战，是吧？讲到传福音，你开不了大型布道会，你能不能邀请一些慕道友到你们家里传福音？可不可以啊？请他喝个茶，请他吃个饭，请他看个场电影，可不可以啊？可以吗？请他来听我们的道。可不可以啊？请他上网听我们的 UC， 可不可以？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灵活的地方，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就告诉我们，你只能打游击战，你不能打兵团作战，对吧？那讲到包括像教会建造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从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如果一个教会它聚会的基督徒人数多一些，都会造成当地政府的一些压力，他会紧张，那你是不是说他紧张他的，我就是要多人，是吧？要不要这样子呢？我们说不必，对不对？不必，因为这就是我们说游击战就是这样子，游击战就是不多人，因为你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我说如果做一个类比让大家去明白，因为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对圣经比较了解嘛，我说做一个类比让大家明白，我说我们现在是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些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吗？我们现在是士师记吗？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我们其实仔细去想一想，我说那些都还轮不上，真的都还轮不上。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说中国目前的基督教会来讲的话，其实像是雅各家在迦南，就是约瑟还没出现呢，同意吧？因为约瑟对埃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再问你，中国有没有基督徒是比较近前的基督徒，然后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要说蒋介石失败了，是吗？对不对？孙中山是应该是个基督徒，但是跟约瑟一样吗？不一样。那有没有给基督徒找到一块这个割山地啊？有没有啊？没有。孙中山的这个理念，他的理念是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其实甚至他的在政治上面理念跟基督教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是相对。就是这是事情，是吧？那我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甚至有些地方就像刚才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我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比如说像在一些我们一些偏远地区，比如说像在新疆或者在哪里的一些基督徒更为难。那些有些地方的基督徒，甚至不要说找那么偏远的，有不少基督徒其实在他所在的地区里面还像亚伯拉罕呢，就连伴儿都很难找，同意吧？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在这里，我们也在郑州，我们有自己的教会，我们聚在这里。一回家说回家过春节，找教会找不着得着啊？找三字的是吧？然后其实根本有的时候大家根本，然后除了那些以外找不着了。整个城市一个大城市，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只能找到一个两个这样的教堂，然后 一样吗？弟兄姊妹，是不是像亚伯拉罕？我说像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甚至我说我为什么说像基督，现在的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会在中国像是这个在迦南地的雅各家。你记得在迦南地的雅各家还出一个事情，就是底拿受辱之后，是吧？然后那个西面和利未，然后把人家那个事件都给事件屠城了，把人杀了。然后雅各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痛苦，说你在你们这两个家伙，你这两个儿子看起来很猛，其实让我们雅各家在迦南地有了什么呀？臭名嘛。基督教其实在中国是美名也有，但是臭名有没有？也有，是吧？这是实情啊，这是实情啊，真的。你有些基督徒，就我们之前讲的，有些基督徒太宗教捆绑了，给人觉得怪怪的，跟邻里关系都相处都有问题，你说这是美名还是臭名？对吧？有些基督徒不会，像今天还有一个姊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讲的，说这个说有一个姊妹，她的孩子生下以后，这个就是这个身体状况很不好。然后她的婆婆是信佛的，因为她婆婆没信耶稣。然后这个孩子，这个是因为毕竟是她的这个，对她来讲的话，这是个孙子。孙子这样的状况，其实这个信佛的婆婆也挺难过的，也挺难过的。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去他们家探访，你知道探访怎么讲吗？像这种情况，居然这些探访的基督徒讲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属灵征战，因为你婆婆是拜鬼的，她是拜偶像，咱是拜真神的，就鼓励这个姊妹跟她婆婆要属灵征战去。你说这是愚昧人还是聪明人？我们很多基督徒，我如果讲这个故事，我先不讲我的观点，有些基督徒可能也是这个观点，但是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大错特错。这个婆婆是爱孙子的，她是爱她的孙子，但是这个孙子身体状况不太好，她也焦心。你去探访，你不单不体恤别人的艰难，你还说原因是因为你们家里面有拜鬼的，有怎么样子的，然后跟他征战吧，婆媳关系挑拨一通。你说你这是有美名还是有臭名？这样的事情在基督教里面多不多啊？不少，我跟你讲，离我了解的不少。这就是西面和利未残忍的刀剑。事件人对不对？不对。但是你把事件人都杀了对不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清楚去看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时代，我说我不要穿扫罗的盔甲，我要拿着那个小石子去征战，我要做合一的事情，我要做该做的事情，是不是？那同时我们说，比如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还要去到说，我们要拿着小石子，我们要面对哥利亚。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哥利亚，他到底，比如说像我们中国现在的状况怎么评估，其实你自己我们也要去很多思考。当然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是基督教的讲道，我们不是说去这个做什么正经讲道，我们不讲这些。其实我都这些，我跟沙龙军我们经常讨论交通啊，因为就基督徒了解这些，这是对的，应该的。你说你牧师你怎么讨论经济问题？牧师不讨论经济问题，那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牧师不去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那就是在传一个空的福音。我们去了解，那我说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今天要讲这些，而是我说希望大家你去思考，你去思考，你说我们现在，比如中国现在整体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比如像我刚才讲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这个观点，不是我的新发明，其实我也看一些资料，我也了解。我说，印度超过中国是迟早的事。我现在还是坚持这观点，你放开二胎我还是坚持这观点。为什么？就是人口，中国的人口红利太快消失了。别的国家从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变成老龄社会起码有200年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是在几十年之间急剧的老龄化，这是很可怕的。而且其实有些国家就没老龄化，我举个例子，美国就没老龄化，你知道吗？他人不老吗？老啊，但是他因为他有活力，他自己生的多不多，反正如果他生的少的话，移民也愿意去啊，你知道吗？他始终保持一种活力。我们行不行啊？我们行不行？我们的那些很多，你去看我们周围的有些那些精英啊，或者怎么样子，有不少人想方设法在移民要出国呀，是不是？你去看，那我说什么意思？回到我刚才，那印度他其实 人口，我那如果我没记错，好像应该是2020年左右，应该印度的人口就会超过中国。然后它的人口结构是全世界各国里面最好的，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怎么样？是吧？你中国现在其实像那个东南沿海，像广东地区，这个我那时候看了一个资料讲，现在招工的这种就招不到工人已经是普遍现象，有1000个指标要招1000个工人，有的时候顶多就招到600，不奇怪的，已经不是说今年怎么会招不到人了。你去看工地更明显，你看工地上面，就算我们周围的工地，你去看50-60岁的那些农民工多不多？比例比以前多了很多了吧？为什么呢？年轻人上不来了，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是开玩笑的，你一家就只能生一个。那官方的统计数据，从计划生育官方统计的，从计划生育到八十年代初到2010年的时候，官方统计数据就少生了3亿多。3亿多是什么概念？3亿多，这些人能，如果这些人生下来的话，80后现在是不是正生孩子的时候？不止这个数了，就再加上非官方没统计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所以现在放开二胎，早不早啊？一点都不早，迟了没有？我担心迟了，我担心，因为我们现在医疗改革失败了嘛，教育改革其实也有问题的。那人生二胎的这个欲望很低，这是个大问题。这个是长久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好，就不扯那么远，我就说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去观察去思考的时候，你要去想我该怎么做。你不是只是在那用一个理想，用一个我说用你的愿望来代替客观事实。我在讲，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比如说你有冲劲儿，你要创业，你想开企业，可不可以？可以。但我在说中国的这些企业家，因为我之前看了有一个资料讲说世界500最好的 CEO， 就是说最好的那些这个排名，中国的那些大企业是把最好的那些企业都反正他都去评判的时候，中国的几乎就没什么上网的，就上不了榜。为什么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想一想，我觉得也不能够太苛求这些企业家，其实中国的企业家是腹背受敌，是吧？如果你们了解的话，就知道中国企业的那个税负是非常大的，它积累不起来，它资金也积累很难的，然后技术积累、人才积累也难。你比如说，我在北京开一个研究院，召集了年轻人说北京买不起房子，通州都买不起，是吧？买到河北去，然后上班路上起码花3个小时，来回的话一天上班的时间可能5个小时到6个小时。你怎么留人才？我再问你，这是实际情况吗？哎呦，梁梁，你讲的我心沉沉的。我不是跟你讲这些，我是说，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你客观的去看我们所处的时代，然后你抓机遇，你想我该做什么，是吧？我哪些应该怎么样子？然后你别飘到北京去，因为我们在郑州，是吧？在郑州有什么特点？河南有什么特点？我这个城市，我在这个城市工作，我这个行业有什么特点？你去，就是我刚才讲，不要把你的愿望放进去，你要把愿望拿掉，客观的分析你所在的公司，你所在的行业，我该怎么做，是吧？你去想这些。我做医生的，我该怎么做医生？我做快递的，我该怎么做快递？我做教师的，我该怎么做教师？我做这个行政的，该怎么做行政？我要去思想这些，是吧？这才是我们踏踏实实的世界观。我是拿着穿着大卫的衣服，而不是扫罗的衣服，拿着小石子，我就能打败仇敌，是吧？你得知道这些。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你不要去穿扫罗的盔甲。其次，我说你不要去从少年人的计谋，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像罗伯安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听他身边少年人嘛。就是少年人的计谋是什么呢？我说，我就讲回我讲教会，因为我们讲基督徒的世界观，我讲教会。其实你要知道，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的教会也不是美国的教会。我讲，你说讲这个，梁弟兄讲这个啥意思？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个坏毛病，动不动就批评美国，动不动批评欧洲。哎呀，他们基督教完全衰落了，盼望都在我们中国了。我说你瞎扯。人家那边相信有上帝的人是在人口里面比例很高，自称是基督徒的比例依然很高，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是2%到3%，你就自己夸大到一个地步，自己这个眼睛长到脑门子上面去了。那这个是一个坏习惯。其次我就说你注意，你不要随便拿的美国的讲道就套到中国来，因为不一样。我说什么不要从少年人计谋，大家记得刚才罗伯安的少年人给罗伯安的计谋是什么呢？说要用蝎子鞭，要施加更大的压力。我说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比如说也说回清教徒，也说回现代的一些比如说美国的基督教也好，或者欧洲的基督教也好，在他们的这个传统里面是我们没有的。基督教传统在欧洲，在其实美国是从欧洲移民过去的嘛，他们在欧洲的传统其实将近有2000年的时间，是吧？这2000年的这种人文的关怀渗透滋润，上帝恩典的滋润，是我们中国没有。我们中国其实正好相反，我查了一下资料，中国大约是在1世纪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而不是基督教，是吧？这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面对的是，比如说你说讲了半天还没绕到，我说我马上就讲到了，就是对这些教会，而且它普遍恩典来讲，比如说欧美这些国家，它普遍比较发达富裕，是吧？他的工作，他的家庭，他的婚姻，他的买房子什么之类的压力没有我们那么大，所以如果一个教会有一些律法捆绑，他都不至于压出问题来。为什么？因为普遍恩典很丰富，甚至在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里面，各地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他相对生活富裕，这些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如果他们在教导当中偏向于律法一些，他也受得了，但是有一些地方他就受不了了。那我说我做大的横向的对比，纵向的对比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基督教在中来传基督教入华有多长时间，弟兄姊妹？其实严格来讲不就200年吗？对不对？那你马里逊入华也就200年，然后我们过去这些年，其实包括像什么义和团运动啊，包括其实像五四运动，其实五四运动它有一样反基督教的，那个时候它有反基督教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包括历次的好多次的这个政治运动对基督教的这种攻击都很大，所以中国的基督徒其实根基是比较薄弱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我要讲这一点是希望说，因为太多中国的基督徒是我觉得是根本就是愚昧，就是我们的根基，你听他讲话的口吻好像我们的根基比美国和欧洲还深厚一样，瞧不起美国和欧洲的基督徒，觉得自己眼看就要做天下老大了，天下第一的教会了。甚至有些教会特别，我跟沙龙弟兄开这个，我们不是开玩笑，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笑得不得了，笑得怎么笑得不得了，特别改革宗教会，因为我们接触了不同的改革宗教会，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们讲他们有不同的体系，然后大家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异乎寻常的一致。哪个一致呢？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好的教会，真的好几个改革宗体系的那些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然后讲来他都觉得我们教会是最好的，不管是在深圳的，在西南的，在东南的，在哪儿了，他都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好的，不仅是在中国，全中国最好，全天下最好的教会在我们这儿，我们是凤毛麟角的教会。我说这些人如果碰到一起不知道会怎样啊，个个都觉得天下第一，好家伙，这华山论剑这最后不是把谁砍剩下，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的根基是很浅的，这是事实吧，弟兄姊妹。你既然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在欧洲在西方世界里面传了2000年了，然后把它这个土壤松土然后沉淀到它的文化里面去有2000年，你才200年你就比它深厚，那这是上帝是咋回事了呢？上帝过去在欧洲不做工吗？在西方不做工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醒过来吧，中国的基督徒，不要再自高自大了。你承认自己是根基浅薄，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用蝎子鞭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缺乏足够深厚的普遍恩典，同意吧？包我就讲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基督徒，年轻的基督徒，房子的压力大不大？买房子压力大不大？养孩子压力大不大？我今天还看到有丁子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说，什么60年代如果生了病杀一只鸡就可以了，70年代生一个病说是什么 这个是啥，反正就是说的怎么杀一只猪就行了。到现在如果你生了病，全家都给你家破人亡了，是吧？这是不是实情啊？真的一个小病或者怎么样子的可以把你的经济搞得很惨吗？压力大不大呢？这就是普遍恩典的缺乏嘛。我们人文基础雄厚不雄厚啊？基督教这方面的我不讲其他的，我们的人文基础雄厚不雄厚？而且我讲，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面对的哥利亚其实非常的大。哪个大呢？道德主义。你注意孔孟之道是不是特别讲道德，几千年教化下来，而基督教的福音讲因信称义和道德主义能吻合吗？弟兄姊妹，它里面很多不一样。所以王明道，我今天跟一个弟兄姊妹在电话里面交通的时候讲的，我说王明道是讲实话，王明道讲了这样的话，他说耶稣是我救主，孔子是我师父。这他讲了，他因为他说不能不尊孔啊，我们你说干嘛？梁弟兄，你说我们不尊孔也打倒孔老二，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很多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耶稣是我救主，孔子是我师父。也许有些人我才不要孔子呢，但是你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受他的影响，真的。而其实孔子的那些说教，我讲这个什么，因为我将来今天跟一个姊妹交通，他就深受这方面的其害。什么呢？因为孔老夫子我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很多人认为奉为金科玉律的，我跟他一讲他恍然大悟。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吧？是不是很多人的金科玉律啊？就当然对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说我不同意这个。我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原谅自己，这个人也不能原谅别人。上帝都赦免你了，你不赦免你自己，你说你赦免别人，这是假的。因为他跟我讲了，他说我就很奇怪，我对别人会好，但是我有的时候会突然对那些跟我特别亲的人，我会跟他们爆发，然后倒垃圾，甚至严重的伤害他们。他说咋回事啊？我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我对自己很严格的，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说当然了，因为我说你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嘛，对不对？他说是啊。我说对啊。我说这个不对，因为上帝都赦免你了，你不赦免你自己，你比上帝如何？我再问你，你比上帝还属灵是吧？上帝赦免我，我不赦免我自己，这表明我是真实悔改的。你讲假话，你不赦免你自己，你想赦免弟兄是不可能的。所以会挤着自己，压着自己对别人好，但是挤不住压受不了的时候，就会对别人突然爆发。所以我说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个倒三角，你知道吧？这个三角形是尖朝下，它立不稳的。真正要立稳的就是主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你宽容我，你怜悯我，你眷顾我，我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所以我们的父怎么赦免了我们，我们也怎么样免人的债。这是不是主导文的内容啊？是吧？就是这样子，你对上帝对你的赦免认识越深，你也能够原谅你自己，你才真实原谅别人。难不难呢？这一点对中国人要理解，这一点要这样还要实践出去，难不难呢？很难。因为很多人真的是耶稣是我救主，孔子是我师父，是吧？那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我就说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用罗伯安身边少年人那些做法。我说今天的基督教会最需要的什么？今天的基督教会最需要的是福音。我不是说律法没有用，你这个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你如果用一点律法造成的影响迫害，这个伤害会比西欧或者北美的那些教会里面伤害大得多。原因就在此，因为我们底子薄，伤不起，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再跟大家讲例子，让大家明白。那时候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讲那些什么明星整容嘛，就是有讲一个讲的那些人啊，因为这个很普遍了，也说那个磨皮，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觉得这脸不够白啊，磨一磨，然后这也叫整容之一。磨完了以后，其实人的皮肤它有厚度的，其实它那个皮很薄的，看起来好像很精致，其实这个人都有点刻板了，然后皮肤其实很容易受伤害的。我说我就举这个例子，大家明白，就是我们的底子很薄的，你知道吧？脸皮不够厚，是吧？批评了受不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那些老年人的建议是对的，说别放松一下，多一些领受恩典， 不要急，这是对的，因为你受不了。你说人家美国教会或者哪里的教会，人家这样批没问题啊，人家讲台上面某某某著名的这个传道人，哇，那讲台上批评的很厉害，我就看你不这样批，我看你有问题。我说他面对的人和我面对的人不一样，你知道吗？他面对的环境和我面对的环境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讲了说我们所处的世界，你要去思想，去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如何的时候，好了，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希望大家，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不要说我们变成分析这个时代是怎样怎样，然后迷失了。你不能迷失，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今天这个时代站住，靠什么站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了，真的，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给我们这样的吩咐，说我差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是吧？主耶稣基督也讲说，如果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是吧？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来了。这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就是什么？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去明白，我们讲到任何时代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你不要说，哎呀，梁弟兄，你讲什么经济啊，这个那个，然后我就觉得，对呀、啊、对呀、啊，我要去应对这些。好了，圣经合上，再也不看了。我就想，我准备去读一下，你说吧，你给我介绍一下哪个经济学家的书我看看，哪个政治学家的书我看看，我可以给你介绍这些，但是你不要把圣经合上，因为这个时代能够让我们站住，这个时代的人最需要的依然是福音。福音能够让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去立住。我说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说有几个方面。一，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特别需要的。我再讲一点，好像这个特立独行的话，这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讲台可能不会这样去讲。我说，这是我的一个观察。我什么观察？我说，刚才我讲了，基督徒在中国大陆的比例大约是2%到3%。我说，有可能这个比例还会下降。有可能这个比例还会下降，因为这是从我观察、我了解的这些基督徒的状况，还有传福音的状况，我看了，至少比起我信主初期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传福音好像力度整体的状况比我那个时候见到的差。你说那是不是你那时候教会和现在教会那个啥？我现在接触的面更大了，比我那时候接触的面更大。以我的了解，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呢？因为这里面一就是我说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普遍恩典里面的问题，中国这几十年有很大的发展，我以前讲到也讲过，但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神学导致它有落后，所以有些基督徒连这个恩典、普遍恩典的潮流没跟上。我不是要让大家去做成功神学，我也不是让大家说一定要去发财，而是说你跟不上这个潮流的时候，你落后于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向人传福音，因为别人这是人之常情，人是一般不会向落后分子去讨教的，同意吧？我如果这个社会很多人认为说基督教是那些老头老婆落后的人才会信耶稣，他要信耶稣就比较难，真的，这就是约瑟做宰相的意义所在。这就是这个传福音，如果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中国有一个总理或者有一个什么是基督徒的话，真的是很好，我欢迎这个。如果有个明星是敬虔的基督徒的话，好，因为能影响很多人，比如说像周杰伦啊，唱歌，有人说舌头唱不清楚，但是他影响就是大呀，人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像蔡琴，是吧？那蔡琴唱的歌是试音碟啊，对不对？那懂音响的那些人都会拿蔡琴那个叫什么？我一下歌名我想不起来了，做试音碟嘛，放的，你要听听你的音响好不好？就他唱，那他是基督徒，他去做见证了，他讲，我怎么信耶稣，我怎么样，影响很多，很多人就是很感动。他有这种号召力，是吧？那但是我说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当我们潮流跟不上的时候，这本身就导致我们传福音的艰难。其次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重大的问题就是说，在我的观察里面，特别这些年间， 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当然我们接触到的很少，不是说全部，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教会里面，其实讲福音讲的越来越少。有些人的热情在神学上面，有些人根本在律法上面，都是在教人做做做做做做做该怎么做，然后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讲道我放到网上去，然后前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弟兄在网上给我评论，他说特别感谢主，特别感动，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信主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基督徒自身在福音里面的浸透不够的时候，怎么能传福音呢？所以这是我说甚至有可能基督徒的比例在人口当中会下降，我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看到好多包括我们身边的不少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是因为他家传就是基督徒，他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是基督徒，然后让不信的人然后做了基督徒，比例比较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出信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那个时候可热心的时候，我试过，就我们自己我们那个小团契小组就试过，有一段时间一个月我们去做一个布道会。怎么不做呢？当然不可能去体育馆，我们就租一个地方，一个礼拜一个小礼堂，几十个二三十个人或者怎么样子的在一起传福音。有时候放电影，放福音歌曲，讲见证，去讲道，呼召人信主，我们做了蛮长一段时间。我现在我觉得这些挺难找的，是不是？而且包括我说这里面也有很多人其实特别的去热心在神学上面。我在讲神学不过是福音的仆人。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当王子走路仆人骑马，这个国是好国还是有祸了呢？有祸了。你看到很多教会现在是王子走路仆人骑马，有很多教会对神学的注重大大超过福音。所以我说怎么打属灵征战呢？怎么传做福音的属灵征战呢？你要传福音属灵征战的时候，我说有些教会根本那个拿着剑柄在打仗，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攻击性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福音真理。但是当你以神学为重点而不是以福音为重点的时候，你那把剑从来就没从鞘里面抽出来过，所以你抽不出剑来，怎么打得倒敌人呢？怎么能够让那些慕道友，让那些不信的人，让那些外邦人做了基督徒呢？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真正把他放回仆人下马，王子上马，神学就是工具。我不管你是改革宗神学还是什么神学，你都是服务福音的。我不要把神学绝对化，你算什么呢？福音是神启示的，神学是人对上帝启示的回应。任何的神学都一定有缺陷，甚至会有重大缺陷。你举得越高摔得越重，你越举高它的缺陷越厉害，影响越大。你把它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它能发挥作用。这些年在教会里面这种神学热其实对福音的工作形成重大拦阻。我的观察，我说的一点不错，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最大拦阻从哪里来吗？不是从外邦人那里来的。我们写一篇福音的文章，有时候发出去，我的一些同学还会点赞，还是会怎么样子。沙龙用做一些是那些这些把一些我们的经文啊或者一些录制的作品出来的时候，有些外邦人会点赞，但是基督徒里面特别是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对这个抵挡是特别大，特别反对因信称义。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的神学，因为他的神学，因为他们灵里面也很敏感。敏感什么呢？敏感的发现我们这个马上面坐的主和他马上坐那主不一样，你知道吧？我们马上坐的这位主是福音，是基督，他马上坐的那主叫加尔文，你知道吗？叫某某某某神学，叫清教徒神学，叫加尔文神学，这里面当然有问题，大家当然谈不拢。我永远也不会同意，你不管加尔文、马丁路德任何一个人，他没资格，他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只有耶稣基督要骑马，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把这个福音这样去传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福音就有力量。而 这个福音首先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要吸收，其次就是福音它会有力量。我就说神学因为是从人对上帝启示的回应，人总结的再灵活它还是刻板，但是福音是绝对灵活的。只有福音能够让你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神学永远做不到。你发现有些人他一进入神学的套里面他就开始刻板，同意吧？他的灵活性就失去。比如说今天昨天还有一个弟兄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他看了有些什么路德宗啊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们以前我也见过一个说改革宗的，然后怎么样，然后那个协同书里面讲了一个基督徒一年至少吃四次圣餐，如果不吃四次圣餐就不是基督徒。我说这圣经哪里的圣经支持这样子的说法？你是根据一年四季还是根据东南西北定了个四次啊？然后我说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改革宗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弟兄现在在海外，然后讲啊，我们这个教会严格按照圣经的规定一年只吃两次圣餐。我说圣经上面哪个地方规定一年只吃两次圣餐？你就说你按照改革宗传统，按照你们教会传统一年吃两次就行了，是吧？你有没有发现凡是把神学，我说不是说改革宗神学有问题，改革宗神学也好，路德宗神学也好，尼托生神学也好，只要你把神学给扶上马，把福音给放起来就出问题。因为神学是人的东西，福音是上帝的。你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这个时代，回到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一点上面日光之下没有新鲜。这个时代和以往的时代还有将来的时代，这个世界永永远远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之前讲那个基督徒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讲过说我们得胜世界唯一的方法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再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能够做建在山上的城，唯一的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神学而是福音，不是方法而是福音。方法可以千变万化，因为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到了一个阶段你可以大兵团作战，你就大兵团作战，你可以建立区会，建立总会，可以建立全国联会，搞，是吧？你可以影响总统，你可以影响联合国，你有这个本事你去做，是吧？你不行的时候你就游击队，怕什么呢？对吧？能够大很多人聚会就很多人聚会，不能很多人聚会我就少一点人聚会。福音就是这么灵活，神学就不能这么灵活，因为人都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是无限。无限的上帝给我们带来灵活，带来激动，带来生动，带来活泼。而且像我们之前，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的，福音让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心灵得自由，说因为我罪得赦免，我特别有力量，我不受控告。虽然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心态，我在很多方面跟天上的圣徒是一模一样，他们没有罪了，我还会犯罪，但是因为我抓住罪得赦免，我知道罪得赦免的福音，我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活是活泼有力生动的。只有福音能做到，神学做不到。你不要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人，神学是人研究出来的，其实你有你的神学，我有我的神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神学，不必把它举得过高。但是当我们真正回到福音里面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你一灵活，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对外邦人世界上面的那些普遍恩典里面的那些东西，我就存一个谦卑的心，该吸收吸收，该消化消化，该用用，是吧？就是这样子，我就非常的灵活，我不做怪胎，我不要想在21世纪把清教徒给复辟过来，复辟不过来， copy 不过来，因为现在就是现在，我要面对当下，我要积极面对这个时代，我要去思考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特点。我是做经济工作的，我在经济上面我要去思考什么？我是做行政工作，我在行政上要思考我的公司怎么样，怎么等等之类的。你如果是政府部门的，你要去思考你怎么把你的工作做好，你去积极的去做。我告诉你，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当你做积极的人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任何单位，人家都喜欢。因为我也教过人，我原来也虽然不是搞人事的，但是他们去招人啊怎么样子我也参与在里面，我知道什么人是人事部门也喜欢，我们这些做事部门也喜欢的，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福音能够给你带来这些。那你说梁弟兄，听你讲这些我决定再也不学神学了，谁跟你说这个？你把神学放在合适的位上，你好好学，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你要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去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 你对清教徒神学，你对改革宗神学，你对路德宗神学，你对尼托生的神学，你对中国本土的一些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的这些他们的神学，你都可以去学，但不要把它绝对化，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总去思考和神福音吻合吗？能不能有助于领受福音？能不能有助传讲福音？好，不行，不合适，放弃，合适用，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基督徒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鼓励大家做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拿来主义，对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然后我们做光做盐，做建在山上的城。我们不穿扫罗的盔甲，我们也不做罗伯安的愚昧，我们就拿着小石子，拿着杖，我们把一个个哥利亚我们可以打倒，我们能传福音，我们能够把人心坚固的营垒攻破，使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我们有信心，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你是使我们这些罪人罪得赦免的主。我们仰望依靠你的人必不知羞愧，我们的力量源泉，我们心灵的安息，我们心里的力量都在于对你的定睛。所以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福音里面得安息，又在福音里面得力量，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认真观察，多多思想，使我们可以做光做盐，把你的福音传开，使更多人归向你，使更多的灵魂归向主。也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教会的建造，使我们不是去做那些不合宜的，好像罗伯安一样，而是做合宜的建造，使你的教会蒙福，不单是我们的教会，而且包括全地里的教会，都求主你施恩，都求主你怜悯，使你的教会多多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求主施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